众请立起，向佛行三问讯礼。恭请法师身座说法。向法师行三问讯礼。
好，哎，礼和用讯。
阿弥陀佛。
哎，请坐。好，请喝着。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好，哎，我们接着昨天的，那我们大概目前讲的已经到了我们这本的34页，也就要接我们之前三年前的那个位置了哈。现在讲到这里啊，就是最后一个佛又问阿难了、他的手垂下来是倒还是正？那举起来是正还是倒？那很多人就用他的角度说，这个垂下来叫倒，拿上来再正。那这个大家比较清楚了啊、但其实、倒来倒去还是这一只手。那为何正？为何倒？这是不是因为众生依他自己的一个角度，所以他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是正，那下一个角度是倒？那问题是，这个有正的性，这个有倒的性，他手垂下来叫做倒吗？这个垂下来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倒的东西？举起来有没有叫正的东西？没有。好，那再过来，那这个我们还用世间法这样比一比可以。请问，那众生的颠倒性跟佛的清净性，那众生我们都知道众生颠倒，佛清净，那请问众生的颠倒性是什么？这个的确是有众生佛的差别嘛，那这个颠倒性在哪里？那佛的清净性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常也讲说，于众生未减，于佛未增？如果这句话懂，这句话你应该就可以回答，不是吗？如果众生本质有一个叫颠倒性，那就不用修了，怎么修都颠倒，对不对？那如果众生本来就有一个清净性，那本来就清净性，为什么还要修？这下就是佛性的问题了嘛。我现在讲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完，谈一谈，大家听完啊又过瘾，下次再问还是不会哦。这个就是怎么送出去啊，原封不动再包装回来，所以下次听还是很新鲜这样。在这里岔开来谈哦，假如你是用一个很实在的求法心 跟你生死有关。你听了这句话，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看这个，我们讲说于佛未增，于众生未减，怎么会是这样？不是他好我们不好吗？一般来讲我们在逻辑上不就这样问吗？那我们不就是我们不足的开始修修修，修到足才成佛吗？你弄老半天我跟他一样，那跟他一样我干嘛要修？所以这个观念，这个问题如果是成为你主要的问题，那你就会开始追。我不断的在累积我的资粮，是不是？我们要六度万行累积资粮成佛，结果弄了老半天是不增不减。那我累积的干什么？照理讲你应该要问这个问题了，是吧？不然我们在修什么？那如果这个问题成为你主要问题，你弄清楚，你的资粮就会重新定位，你的界定会重新定位，或者你于界有能持所持，就变成不清净了。一定里面有未着，不清净哦；一会有能分别所分别，那也不清净哦。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讲说，我们撇开来谈，就是我们听法不是听完啊。我之前有个居士来啊，我这个上课有一次我也讲，我在讲一些道理。他讲说，师父你讲这个 make sense， 不过 how to make sure 你讲很合理，但如何确定？那有意思，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一个修道人应该是你讲这个很合逻辑，但如何可以确证？本来就这样啊，就闻思修啊。我们学多的人家，师父你讲的很合理，好 pass， 下次很合理 pass， 要不要做不知道。你被我说服了，但这些话没有经过你脑袋，好吧？就算经过你的脑袋，但你没有想要去求证，因为你的求道心还不够强，就是这样。当初他问这个问题，我说：“诶，有意思诶，所以我们必须要，当我觉得它合理，那这个合理，就像我最近讲了，我们现在一直强调解行并重，解很合理。”那我必须要让这个合理成为现实，所以我的解必须要落在现实，所以它必须连在一块。就是我听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系统安立，你假施设弄得你的系统很完整一致，这个都必须要，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就是你自己编一套很合逻辑，但都是假设，但这个假设跟现实倒不一定要管它，不一定要活，就是这样形式逻辑嘛。好，我们就讲说，凡人都会死，假设桌子也是人，所以桌子也会死，合理啊，这在逻辑上合理。问题是桌子不是人啊，桌子会坏掉不叫死，你自己编一套逻辑可以可行，问题那个逻辑跟现实扯太开了。形式逻辑在本身它论证逻辑上合不合理，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关系到事实对不对哦。好，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系统，那我们建立这个完整系统是可以自我系统上的认知结构很逻辑，但可以跟现实无关。同样的，当我们进入于假设上帝存在，假设上帝存在， 那所有一切上帝是万能的，所以世界就是上帝创的。问题我需要问你啊，上帝在不在咯？是不是这个问题？好，那同样的，如果我们理解的很可以合理，在你的假设系统里面很合理，但作为修行从不细论的话，问你啊，道跟事实有没有关？因为如果它跟你逻辑很逻辑，但要确定那就不一定哦。所以你可以 make sense， 但不一定 make sure。这有意思。所以解行并重这里面还有很多要关联的。所以我这次讲的就你的解必须要贴近现实。这才符合四谛的道理。那你的解正确了，你的行就必须依解。就如说行，这时候行必然可以验证，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这样你们听懂吗？所以我们现在假如这几个没有确定了，我们的修行其实难免落入很合理但跟现实无关的一路上追寻一个抽象的修行。好，那我们刚才讲了，那依佛增减，那如果依佛未增以众生为减，这句话如果你信得过，那其实它就直接关系到你所有的修行哦，是不是？所以活在这里就问哦，那你说何为颠倒啊？众生颠倒，颠倒在哪里？这就出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一开始错看了，我们的下手处啊就会错了，这就是。楞严经为什么它会让后面的人一直都引以为一直在研究啊？像现在我就讲说，像大圣起行论、圆觉经、楞严经，都是过去大德非常推崇弘扬的经典。为什么？它这里面充满修行方法，讲得很清晰。可是现在的后代子孙不孝，就先破这些法，是不是？现在都把如来藏的搞不清楚，什么叫如来藏，就被那些学者加上我们一群自己穿着袈裟但不清楚这个道理的，也是人云亦云啊，虽是弘扬，但都是在谤法。当初大德，你看那楞严经的解释之多，真多。哎，很多一大串，为什么？大家在意啊，这是一个入道门。那我现在尽量不要把它带入大家现在的这种学习观念，我们只是把就利用楞严经把很多我们学习过的教法再做一次来检证，是不是？那我们就比较清楚这部经其实撇开这个经名，我们不要一直，因为我们现在习惯，就很习惯听楞严经，就用过去楞严经的概念去把它夸在上面，就把它硬贴在上去，其实就是法。甚至有时候我们希望就不要就开始说法，说完其实我刚才所说的就是楞严经，哦，那大家还比较简单哈。啊，这现在的人家讲，这你是讲空的，对不对？你讲有的，对不对？我讲事实啦，我讲事实，我没那么空不空啊，有，我讲事实。就像有居士问他也是很真诚的问，就是说，法师，你讲的净土法门怎么比较自身责任很重？最近他听了一个法师讲的，他教你信就能明心见性。那时候为什么师父你特别要讲难行道，他讲易行道？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掉在这里，所以他也就在问答当中问出这个问题，这个是好问了。那我是不是挑难行道？没有，我挑可行道。我没有难跟易，就算难行道能成就，为什么不修？易行道修不来，易对你也不是易啊。意来讲去都讲来讲去都是你自己说的意，你也没意过来。所以我不是难行易行，我就可行。 对不对？你说你是积极消极，没有我现实，我何必去特别积极？我今天想要这个东西，就要重眼喝，重眼喝就要积极一点，这时候就叫精进。我不用刻意特别选择一个叫积极消极的，因为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事实？唯有佛法所有回归到现实，它的可靠性才出来啊！我再继续做梦。好，我们现在就讲最后了。这个在35页啊，佛一问，那就在佛就在做一个点出，这都是佛在问答问答问答之后啊，总会就是插出一个提醒你啊，再提醒你啊。35页有没有？嘿。35页的第二行啊，开始第一行底下啊，这个其实佛就是，佛心慈悲啊，哀悯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便告同会，诸善男子，我常说言，这就是我讲到最后，你现在不懂，但我先给你一个我在其他地方说的。其实我现在讲的，现在就是要印证它。我先给答案，但你答案讲了，你不一定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句话，我常说言：色心诸缘即心所使，就是我们的心所啊，这些心理作用啊，外面所言的啊，就是说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注意，现在在讲唯心所现。好，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好，云何汝等于是本妙圆妙明心保明妙性悟任悟中迷啊？我常讲，但为什么讲了没用啊？为什么讲了没用？就是说你现在所见一切唯心所造。好，我知道佛曾经说唯心所造，然后代表诶，这个咖啡怎么好不好喝，我等唯心所造，马上就又脱离了我反正就把它切开就对了，这样修哦，保持平衡，各走各的，这解行并重切不相干，因为你不把它当一回事。既然唯心所造，这就是我早就我常说言唯心所现，你现在所见一切无非唯心所现，就是阿赖耶识，不是吗？那如果我们现在在同样的，我不谈其他道理，我讲唯心所现，它开展出多少修行意义？我们先不要谈细的，光你看到现在的根生世间一切变化，如果是唯心所现，你应该怎么面对它？态度是不是要改变了？是。如果这个我们用一个简单，就如果这个都是梦境，你还怎么做？你还当真吗？所以道理归道理，你不一定懂。所以唯识就是要让你知道唯心所现的道理，讲到最后就是要让你确认。好，在这里再额外再说，假如你唯识学完了，但你却无法用很如实的心正念于所缘境当中，善观唯心所现，那这个教学等于是细论。所以我常在跟那个教唯识的，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自己如果不能信受唯识所现的道理，你就不要讲，不讲让别人讲，人家会相信，被你这个不相信讲完，全部都完了。你这一生千万尽量不要弘法，你凡弘的都死。就像我这个赤脚大仙，凡让我医的都死，都没有看第二次，都不回诊，因为医术高明，凡见者必死。所以我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好，当我们在教学唯识所现的时候，不管你的功夫到哪里，你应该深信， 深信跟你能实观还有点距离，但至少你不要疑。我现在就经常在问这个问题，所以当大家问说现在的僧伽教育里面内修外弘，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一个要问的就是教那么多有用乎？因为你都生出疑惑来，不是吗？我们学了很多，我们也不一定在用它。其实我们在推动教学人就直接问，照理讲我就应该要保持这个教学品质，你教的人信不信这个法，听的人有没有用。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现在他还当学院的师长啊，在安排课，他说诶，怎么去审查老师教的好不好啊。现在有些人家那个有些人他们很重视教学，他们就偶尔会到学院坐下来听老师讲，不是课排完就没事了，他们还会留意老师讲的好不好，学生听的好不好。我觉得这要尽责，并不是我负责排课，那我只要找经理就好了，我不找你一个什么教务长，不用，就是他会排就好了，他就找人啊，反正好不好我也不知道，塞上去只要找有名的就好。他全然不负责，知见。他就问我说怎么审查，我说啊，你如果事先跟他讲，他会安排的表演的非常好。你要审查老师，不要老师在，请老师先休息。我就比如说你现在是教中观，我就把中观生前道理问同学，诶，这句话怎么解释？我直接问他，我问学生，我不问老师。学生教的好不好是老师的责任。如果我最简单的这个道理都听不懂，那有可能我们这学生才笨的是很完整，我就笨得很 pure， 变得很纯粹，实在是很难教。那我们必须要考虑招生的品质了。那如果学生基本上都有一些能力，那为什么听完以后，以我们对中观的见来审查，既然很多人都搞不出基本认知，那教学有问题啊？要是我就这样审查，不完全怪老师，我必须要考虑其他条件。但如果普遍正常的状况底下，学生都听不懂，是有问题的，是吧？好，我们今天讲唯心所现，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当唯心所现，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假如我们唯识讲完了，我们甚至整个课一年教完，好，那我们要讲唯心所现是什么？嘿，这叫问这个最简单的，你不要跟他讲啊，见分、相分、自证分、正知证分，哦，讲到底是哪三分、四分？有的人讲三分，有人四分，有些祖师过去讲三分，也有二分的，弄到最后管他什么分，到最后就是分不清楚唯分。你在细论那些有啊，专修的人可以再继续，但我只还是问一个最根源的，唯心所现是什么意思？再过来，唯心所现所代表的修行意义是什么？我大概就挖抓这几条就好了。你有跟我上整年课，到最后连这个唯心所现所代表的修行意义你不清楚，那不太离谱了？嘿嘿，在座的那就问你们，唯心所现它呈现，假如唯心所现，那你现在面对一切修行意义在哪里？是吧？那我们是不是要尊重这个认知？那我们修行是不是要依着这个认知再配合的？是吧？就他这样讲，所以我讲说现在这个是大家关怀的，现在如果要讲我就另外再岔开再另外讲为师，那我们最近刚刚讲辩中辩论，你们自己再去听好了。哎，我不然这样没办法，但我就讲我要提出来，就是你学的就要有一个方向，它扣紧的是你的生死问题，不要轻忽看待，或者任你学一辈子还是没用， 这就是我深刻的感觉到现在修学上出现这个本质上的偏差。所以我们大家盲教不一定有用。好，那你如果修学者缺少那种淡念啊、无常生物放逸的那份心，那你其实不需听多。你用这么一个恳切心，我们直接针对简要的唯识道理讲完，让你确证叫做唯心所现。从此之后，我面对境，我应该用什么心来观察？这不用很长的时间哦，不用哦。我们家中观唯识如来藏几天就可以搞定了，你信不信？弄完的话，一条一条互相懂融通可以。你们听完的话，整个乱掉了，到底谁对谁错，你很搞不清楚。你看耗多少岁月？活在讲唯识，为了要说明这个唯心所现，唯识是如此。现在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谈唯心所现。一路上的变破，其实就是让你自我反省。他把所有你认为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自身不可能，种种论证，他身不可能，啊，共生不可能，无因生不可能，那什么生？就是不能生，因为能生的都挡掉了，还有什么能生？就无生。像阿难就七处里面再跑跑跑跑到最后，那到底是谁？是也不是，弄到就乱了，是不是？他以为是都不是了啊，现在呢，那我这个心这个不是，那啊那个啊不是啊，我就靠这个心呢，靠这个心火力又把它打掉，不然你留个东西给我。我现在包括听法都靠这个心，跟你前面就一口气跟我全部砍了，那我就乱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一从外一层一层荡到里头，就是这时候就要擒贼擒王，哪个是王？是不是这样？好，你看到、哦、色心所缘，我们之前是不是也在缘？但我们把缘的东西、生灭的东西当主。那请问色心所缘一切境，跟我这主没关吗？就是主吗？这个你这样，我就把它带过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境，跟你没有关吗？就像那个我举那个梦，跟你的心没关吗？有啊，跟你的颠倒心有关啊。但梦心可依赖吗？梦心梦境当中的境可依赖吗？不可。梦心可依赖吗？不可。离开梦心可以依赖吗？也不可。离开梦心就没有觉悟心了。我们用这样的道理去思考，就比较容易抓到重点。所以第一个，我们面对到所有的世间法，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佛法，重点是你如何定位这个法，包括你现在眼见色耳闻声，是不是佛法？那为什么又要说你认贼作子？你认贼作子有错，如果认贼是贼，那就没问题的。你不要把贼看了，贼是贼，不要当成子。因缘生灭法就因缘生灭法，这样换透过我常讲的啊，盖他怎么样就还他怎么样掉了，叫实相，是不是？我一直在试着经常拉回来，拉回来，就是我希望我们所有听法的人越来越有实际感，越来越有佛法所说的决心，而不是听完以后乖乖的修行人，当然乖乖的修行人，但最后是笨这样。乖得很笨，因为不相应啊。好，这里讲，皆是他说 你看他讲，唯心所现，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而你现在竟然怎么样？疑是本妙原妙明心啊，然后怎么任务中迷啊？好，我们准备接上去了哈。我们上次是不是就讲到这一段了嘛？哎，好，再过来他讲，毁灭为空，空毁暗中，结暗为色，色杂妄想，想象为身，聚缘内摇，去外奔逸，纷扰扰相，以为心性，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不知色身外际山河，玄虚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嗯，好，这个讲的有点，这就是大圣起修论的三系六处。那我们现在，我们就用另一个，因为我们刚讲完缘起法嘛。空呢？哪有什么空？我们在，你看到、哦、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个空？有门你都会被挤住了。你梦中你在走，是不是给他空？有啊，不然你那个动不来，你自己知道，你被关起来啊，动不了，你一定要给空间。所以你为了要做一个走动的梦啊，你都会自己给空间了、啊。我不是讲说我今天很生气，我平常我不敢骂你啊，我只有做梦骂，那做梦骂不受限制的嘛，哈，对，也不犯法。可是你想，你光梦中要骂人还很辛苦，第一个要把它创造出来，还要创造你。创造这样不行哦，因为他必须穿衣服，不穿衣服你也不敢看他，所以你就还要穿，哎，穿的还刚好合身哦，那比裁缝师都还厉害啊、哦，大小尺寸都比例刚刚好。你若骂我大行还不能太瘦，因为不太符合，这样你也骂不来，胖了太过了不对啊，就是那个很像，哦，哎，还要给他位置，给他空间的位置，给他色，啊，他还能回答我，这样我骂才痛快啊。骂到那哑口无言啊啊啊，有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处理心里很舒服。一醒来，郁闷就不见了。嗯，骂完了。嗯，光要满足我的嗔恨心，我在梦中多辛苦啊！啊，对不对？我的心啊，哦、啊，就像那个幻化师、幻师这样，哇，变了很多，就只为了满足我的嗔。那我就编编编，还有能所、哦。山河大地都跟你编好了，然后骂骂骂完了没了啊，就收起来，下一场这样。他有没有空？有。谁做的？毁灭，就是那个颠倒无知心。无知心作为你那个见到空的那个主要的缘起所依，所以你看无明行识名色六路触受。这里面没有讲空，不过这些东西其他的因缘都因他而来，所以叫做白法。我们白法名门的白法，不就是告诉你，就这么一个无明心，就创造这么多的法。而且，我希望大家一起这样听啊、哦，有时候一直听要自己想，一个法生起来，彼此相互连结。搭得非常顺，就是这样的因缘降生，这个因缘的升起的时候，也让另外一个法能生，这个法能生，这个法能生，所有的法就在你看不到身相都在生，无止无尽的相互依循着。你如果能静看到这种不断的变化的时候，你要讲说，我就常我讲的，弄了老半天，你就是一群诈骗集团，就这样，哎，没有一个真。好，我们现在开始用这种态度，与其不断的在修学，不如冷静的观察我们道理上告诉你的这份身心的缘起的虚假。这个认知心其实是佛法的核心处，这个认知心这种虚假的认知心，有了厌离娑婆的厌离，就能彻底了。那这个心能认得清楚，你就知道净土因何而生，是不是？因为这不都你现的吗？所以我只要转，我的净土就会从这里现。这个道理清楚了，净土的道理也确定了。 谁说学佛人不要学为师？不要你听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弄得那么复杂。其实如果你了解一切唯心所造，那净土呢，净土分九品，你造不了净土啦，但你可以跟净土为缘，入那一份净土。那根源在哪里？一心不乱，自心心乐，也绝对不是人家恩赐给你，一切还是因果相应，一切还是因果相应。所以唯有这个道理，我就知道，当我念念这样念佛的时候，我的途也就这样念念当中不断的转染成经，不用谁加持哦，本来就这样。结果我们现在把所有道理都往别人加持，这个加持会有了。就像我们现在上课，不是就是不管有用没用，至少我还可以耽搁你们两个小时，这就加持不是吗？啊，有作用吧？何况火，其实当我们受用的时候，那种因果因缘是不是升起的？我如果不采，你就不会受用；但我如果采用，我的身心跟着他，以他为缘，身心起伏。关键是在我自己，但外缘作为我的所缘境，而升起我内心所有造作，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感应，乃至恶知识的影响，也都是从这里来。所以佛法的缘起法不会跟现实脱离的。好，所以你看啊，空毁暗中，结暗为色。因为我们那个色不是有执爱吗？他就依自己的颠倒心业力，自身业力，那众生的业力，那就形成泥结起来。从世间来讲，就是地球在星球是不是在结？其实这里面是众生业力在感了，在感应了。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能看的是非常狭隘的。你要看，你如果看到更广大的整个无止境的业力在滚啊，整个世界环境是一直在变动。我们现在短时间都会认它为真，但你如果用人世间人的那个很长时间看一个世间啊，再看人心在一起当中人心怎么变，你就看到这个世界配合着你的人心，这个世间是一直在转化的。当人心越来越贪婪的时候，这个地球开始染污。一两年你看不到。你可能要百年、千年、万年、亿年来看这个地球。你看我们多少贪婪之心让地球升个一度两度，是不是光这么一度两度，现在北极不是冰都退了，所以这次大概很多地方会没有冰了。眼睁睁光西南半岛山底下的冰层啊，其实也都退到都是退很大很大的，短时间看不到，长时间一看才可知道可怕。人心在变，人心在变，国土在变。从小的我们生活环境的变，就算我们不断进化我们的道场，也改不了整个世间的染污。我们这一期生命还受用这样，但在整个大环境里面，你会越来越难。为什么？这是众生共业，你会看到它彼此关联。我们会以为我们像现在的愚痴，我们看不到这更广大的缘起，我们会把这个世间都完全推到外头，却不知道你的心一直在参与你的国土世间。这个道理懂了以后，你也知道你的净土在哪里，心净国土净，从来不离开这个原则。所以有人讲说唯心净土，我说唯心娑婆也是啊，哪个离开心的？当讲这句话的人出什么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好好了解叫唯心所现。所以讲你，师父你讲的是唯心净土，我讲净土是唯心，我讲什么也都唯心。因为佛说，不然你不要信，是不是？那这个道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净土所依呢。我现在讲这句话是让你的 极乐世界不是迷，极乐世界变成实在的，就像这个世间是我的因缘所现，我的净土并不虚假的。我讲的不并不虚假，是让你的心来才能真实信受的。我知道我们讲有，我知道有的人宿世根性可以，但有的人有是没事的时候有，有事的时候他的疑这时候起作用了。他的疑那时候起作用，他的那份信心抵不过他对现前世间的执着的那么直截了当，住在这里啊。好，结案为色，色杂妄想，是是名色言事，是言名色，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入胎的时候是不是有色？那色色里面，其实当我们在起这个心的时候，毁灭为空的时候，其实毁灭心就入在很多地方，它就是我们最根源的烦恼心、无明心。无明心会表现在像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很细腻的妄想心、无明心，但这个无明心会表现在很多心理作用里面。有些我们的无明，我们现在是不是善恶有善恶想？这是粗的，我们还有一个更细的爱着。我不是讲说，我们第六意识不喜欢受苦，第七识是不管的、哦。第七识只要有我，管你苦不苦。第六识在乎苦不苦，第七识啊，苦的有我就好。所以第七识到了地狱，他还是爱。第六识到地狱是苦的受不了，第七识只要你有存在，他就爱，就是我爱。所以第七识的爱不会影响你第七识的爱不会影响第六识的恨哦。你尽管恨，他恨得很存在。嗯、我要讲的就是，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你不要以为你身心平静，你身心平静还回向自我呢。你看不到辛苦啊，看得到辛苦才能破那个我。这个看到世间更深层的自我爱着，这才能把厌离娑婆厌得彻底啊，是吧？哎，色杂妄想，想象为生，是不是？想象，其实这个姑且我们就讲说，心相生想心和合身心，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这个嘛啊？然后这里面的造作聚缘内摇，去外奔应，奔应。这个它用词啊也很有意思。我们像现在，我常用比较简单的看法说法就是，我们的身心就内而言啊，它必须时时守护，因为它是没有我的。但没有我，因为无明的关系啊，颠倒，所以我们现在是因为过去的业力形成这个业报身，而这个业报身是不是在生灭？是，那我们是不是也在执着？所以在这个生灭当中，如何维持他的生命？他必须不断继续执着，所以他内在必须不断执着，而他的执着有时候要靠外在的，就靠六根缘六尘。靠六根缘六尘吸收来，让我内心产生断食、促食、施食、意识食，继续吃。一个对外对内，反正就是吃，就是养分，满足我身体的养分，满足我心里的养分，这叫做四种饮食。我们会这样，所以我们人啊，他除了从四种染污食之后，要转为法食，好，这样才能转。否则你没有亲近法食，你这个业报身是会不断要求满足的，你会不断追寻，不断需要，所以需要的时候形象就开始改了， 有的是攀缘世间，有的世间不能攀缘的时候就攀缘出世间。当然这个对他来讲是叫攀缘，不叫真出世间，就是执着佛法了。有的走到最后就是世间法执，后来我们修行的不能执了，对吧？改执佛法，但都不是修行，是拿来执就是了。它会形成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当我们有这个饮食，都会有这种起伏不安。我们在这个饮食当中有没有增长更多的我所，你才能看到清净。你如果发觉你这样的真正的法师是在减，越看越清楚，并不是在从总所有修学上寻求一个更细微的肯定，而是看到那种我的虚假，这个饮食有点走对了啊，这个是有机的，健康食品，好，所以我们纪元内爻，它就不断的滚动着，在那里翻滚着，你知道这叫行苦啊。那因为这样的一个自我以后，它会去外奔逸啊，不断显现，不断的造作执取，纷扰老相以为心性，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和和的东西啊，就会执着一个我的身，而这一份造作分别的认知心就是心性。我之前在一个地方不谈讲，我们因为如果观察的人，有时候我们是照人家指示观察，但我应该这个描述都不大容易，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很多观法当中会观我们的名色，那我们就照着观名色，其实也对。但有时候最近我跟一位讲，我说观名色也对，但有些味道我很想提醒，但必须要有点时间，就是我们现在是照着人观名色，但观到最后还是概念。我有时候因为过去大的不一定会讲那么细的，但他的告诉你，你这一团呢，你注意看，你只要用实际的心去看了。你这一团里面就像一种我们有时候夏天啊有那种草蚊子啊在空中飞啊，啊有时候多的话就好像有一些形状啊，其实它是很多只啊，啊就聚在一块哦，你就想象这些草蚊子，夏天那个草蚊子都合成一个人形还能走，但其实是很多草蚊子，这中间从头到尾都没有我。那就在这里面，连我们的心思都在这里，认为我的心在这种攀缘当中，我也认定有一个我，我也因为这个认定又增长我很多的名色六路触受，所以这整个来讲其实都是一种和的。如果演我们现在是这样合在一块，你接着齁，我最近有你看一个人好好的，你看齁，那个一个子弹一打人就死了。其实人那么多块就差那个破一个洞，有时候想说啊，就手断掉没关系，我们这么一下破一个洞就死了。好，这是有中医师跟他讲，我们维持身体的是肉啊血啦，其实还要用是气。所以他说肺部要是不行的人，有时候走一走腿会有点软，为什么？因为那个气灌不下去，气不足，所以你会比较容易弯腰驼背，气不足，所以年纪大的人就会慢慢驼背，因为他的肺各方面的能力气形成，我们身上有很多气，所以一旦破个洞，就像一个气球很大一面就破个洞，就风泄掉，就整个都萎缩掉了。我觉得也有很道理，我们身上其实重和和，但一个因缘破，那个和和一散就没了，它不是个自体法，它是和和法，这个和和法一旦被它拆了，一切都归无。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到这个身心，包括我们家在动作啊，你看我们自己的执着，每个动作好像一群草蚊子这样回来回去啊，然后我就在这里执着，那这个中间起了一个妄想叫我，其实每一只蚊子都各是我，各是我，其实都是不是我的意思啊，大家都自以为是，其实没有一个做主的啦，这中间没有主人。 所以我们如果我讲的时候，光我们在观的时候，我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做观察，你会得到一个很现实的自我的虚假的感觉。你有一点好像在我的身心面对世间过着日常生活的时候，我始终有另外一个眼睛在看着我这个假我，随着业力，随着现前的种种因缘不断在造作，其实它是一团而已，五蕴合合啊，这中间有过去的业力，但这中间也以我们现在来讲始终带着一个自我的虚假的执着。好，然后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心之内，就是说在这个内心躁动奔驰的这种心里面，他一旦一迷为，当他一迷为心的时候，他就决定或为内身色身之内，就是觉得这个心在哪里，在我身中啊。一旦他确定有心，就会觉得我的心就在我身中。像我们现在我们都在造作，对不对啊，我们讲，我们你看，我们讲你伤了我的心是习惯了，其实你从来没摸到它，但你就很奇怪，就我的心好像就藏这里。其实照理讲，哎呀，你太伤我的心，一个这不行，真习惯了，因为这么伤我的心就摸心脏会跳的那一个，这个没跳感觉不少，不过以后看能不能改，你太伤我的心，其实这里主要是在想的嘛，不是吗？可是问题其实这里也不是，它也是和，所以你一决定它就，你就会认为这样。但不知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啊，所有你现在看到的色身外面所有一切，哪一个不是你唯心所现啊？这时候就要开始看了，所以这个道理一旦确定以后，我们不会取一边，这里面他讲哈，譬如曾经百千大海弃之，唯任一湖鸥啼，目为泉草，穷尽银帛，汝等即是迷中被人了。其实所有一切哪不是如来藏心所显，却偏偏你就抓这些抓那个抓来抓，到处任我，从来没有看到真相，抓小地方。人啊，小眼睛，小眼睛，小鼻子，这个是我，你都不知道你真正的身心是如何。好，我们休息一下。
让请立起。